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我们再一次在纪念庆祝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在旧约的犹太人守安息日，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就守主日的 Lord's Day， 等于是七日的第一日，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那么今天我跟大家所要分享的题目是谁有一颗爱主的心，像玛利亚单纯。这个题目的后面也许可以加一个问号。我盼望弟兄姐妹们听完这篇信息之后能够明白，所以定这个题目并不是要让我们觉得自责，好像我们爱主的心不够，而是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像玛利亚一样的爱主。这个题目也是一首诗歌的这个题目。等一下在讲完信息之后，我会请安妮师母来唱头两节，然后我们会众一起来唱最后一节，作为我们对这个信息的回应。那么其实这首诗歌的第一节第一句就是谁有一颗爱主的心像玛利亚单纯，可是第二节第三节的头一句却告诉我们所以能够爱主的秘诀。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求主赐我爱你的心像玛利亚单纯，多么的宝贵。原来爱主的心我们都可以向主求，原来爱主的心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盼望借这样子的信息加增我们爱主的心，盼望借这样子的信息增加我们内里对于主的这一个渴望，我们可以求神能够爱他的这一个恩典。这段信息发生的这个时间很显然就是耶稣在世界上最后的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约翰福音很清楚地把这个时间讲出来，就是逾越节前六日。好，那么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一段信息，如果我们要用几句话把它表明出来，应该就是这样。好，玛利亚用香膏抹主，显出她对于主这个超奇的爱，这是巴克莱这样的形容，显明他对于主的爱。那么这一个爱的奉献让主的心得到满足，那么这一个爱的奉献不单单当时让主的心得到满足，也成为教会属灵的遗产。因为耶稣说普天下凡是传这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所以我想从四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看到玛利亚她这个爱的奉献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其次我们要看到玛利亚所做的这个奉献是一个极为宝贵的奉献，第三方面我们要思想玛利亚如何能够做这样子的奉献呢？从四福音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是神如何的预备玛利亚能够做这样子的奉献。最后玛利亚这样子的奉献其实也让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看。那么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姐妹爱主的姐妹用香膏来膏耶稣的这一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四章，还有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刚刚我们所读的。但是很显然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是一个不一样的记载，因为记载那件事情是在耶稣事工的这一个早期，发生的地点是在加利利，而且在那一次的宴席里面主人是一个法利赛人。当这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主的时候，招来了法利赛人的议论，不是议论这个女人，而是议论耶稣，说这人若是先知就知道这个女人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记载。那马太马可跟约翰福音的记载显然是同样的记载，特别是马太马可中间有许多平行甚至是 完全同样的这一个字眼，发生的地点还有跟约翰福音的记载是同样的记载，因为发生的地点都在伯大尼，发生的时间都是在耶稣事工最后一个礼拜左右发生。虽然弗类福音的记载跟约翰福音的记载中间有一些细节的不同，但是这些细节的不同帮助我们互相补充，这些细节的不同甚至可能也包括一些时间上的不同，但是并不是表示说这些记载有矛盾。好，那么我们如果参考一些好的新约圣经的注释书，可以给我们很合理的解释。可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关于约翰福音的记载，却有三个特色是马太跟马可没有提到的。头一个特色是说马太跟马可只说一个女人，约翰福音在这里很清楚地说这一位姐妹就是玛利亚。那么其次呢，马太马可呢只说是用香膏来膏耶稣的头，可是约翰福音却说是膏耶稣的脚，而且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有人认为这个是矛盾，其实不是，最理想的解释就是膏了头也膏了脚，因为香膏的分量足够多。第三，约翰福音有一个非常非常的美的记载，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当约翰年老的时候把这一段记载诉诸于文字的时候，好像他鼻子里还能够回想当初屋子里满的膏的香气。我相信当约翰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多用一点点想象力，如果他也是一个感情丰富可能跟我像的人，也许他一方面记载一方面含着眼泪记下这样子的话。我们从第一方面来看这个爱的奉献的这个表现，十二章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用香膏膏人已经是对受膏者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尊崇，已经是给他极大的荣耀。马太马可多说膏耶稣的这个头，我也不晓得这是不是一个暗示，什么那样人才受膏呢？因为不久之后耶稣就要骑驴进耶路撒冷，因为众人就高唱拥护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的称号，是不是在这里有这样的暗示呢？可是约翰福音在这里提，不单单提到膏耶稣的头，而且膏耶稣的脚。膏耶稣的脚格外显出玛利亚在这里的奉献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奉献。那么玛利亚在这里的奉献是一个谦卑的奉献，其实也提醒我们说，所以我们能够奉献，所以我们能够摆上，其实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求主帮助我，让我不要越服侍越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而是越服侍越觉得自己不配，越服侍越觉得说能够服侍神，能够摆上有限的今生，能够投身于在永恒里有价值的事情，是神给我们恩典，不是我们给主面子，也不是我们给教会的领袖面子，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奉献。其次，我们看到这个奉献是一个忘我的奉献。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要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那一定是必须要把自己的头发所散开。有一个相当有名气的新约圣经的学者巴克莱，他所写的《每日读经释记》也有中文的翻译本。在他的这本注释书里面，他特别提到说，在当时的背景里面，头发散开不是一个好样子，甚至巴克莱说这是风尘女子才做的事。不管如何，我们晓得这是一般的妇女不会做的事情，可是玛利亚奉献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爱到深处，她可以几乎不理会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的看法， 在爱的一个驱策的底下，他没有看到自己，他只看到了基督。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就是不再看到自己，没有保留。我很喜欢台语论谦卑这个字，叫做跨博嘎基，就是没有看到自己。玛利亚这样子奉献的时候，是谦卑的奉献，是没有看到自己，毫无保留的这一个奉献。玛利亚的奉献呢，怎么样是一个毫无保留的这一个奉献呢？马可福音讲了一个小小的细节，是马太跟约翰都没有提到的。好，是怎么样呢？他就打破玉瓶。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过玉瓶要怎么打破。以前我读的就是把这个瓶子在地上一敲就打破了，但是这么一敲开的话呢，大概整个的香膏就流出来了。有一个圣经的学者说，很可能那个玉瓶里面装满了香膏，打破玉瓶就是把这个瓶子的颈部最薄弱的地方把它打破，把它打开，所以香膏呢就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流出来。那这样子的香膏不单单可以浇耶稣的头，也能够浇耶稣的脚。一斤，有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差不多就是现在的这个11个盎司。用昂贵的香膏来讲，这是很多的这一个分量。所以这样的一个奉献，是一个毫无保留的一个奉献。好，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主怎么看我们的奉献吗？我们如何看自己的奉献呢？有的时候我看我自己的奉献，喜欢数算说我到底摆上了多少。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奉献，也想说我们到底摆上了多少。我们摆上多少，有的时候别人看不见，但是大多的时候别人都看得见，知道我们摆上了多少。但是主看我们奉献，或者在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因着爱的缘故，为着主，为着爱主，为着爱弟兄姐妹，以至于爱兄弟兄姐妹所摆上的、所奉献的，不是摆上了多少而已。有的时候当我们摆上了一些，在我们的罪跟自私的里面也会产生比较的心，你看我摆上的比你多。可是在这里玛利亚这样子的摆上，耶稣的评价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奉献，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亲爱弟兄姐妹，我能不能在这里提醒我自己，也是提醒我们在座的以及在云上的每一位，摆上多少也许别人看得见，但是为自己留下多少别人不见得看得见，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摆上多少也许众人都看得见，但是我们留下多少，我们私自留下多少，可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今天当我们再看玛利亚这个故事，今天我们看看她把玉瓶打破，完全的倾倒出来，是一个毫无保留的一个奉献。我相信也就是讨神喜悦的奉献。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摆上多少，受我们的能力，受我们的才干，受我们的恩赐，受我们一些先天修优势的一些影响，这个很容易比较。但是出于爱的奉献，毫无保留的奉献，别人可能不知道，主知道，但是我们为自己留下几分，别人可能不知道，主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知道。所以这是爱的奉献的一个表现。爱的奉献的表现，如果我们要继续讲下去的话呢，就是一个不计毁誉的奉献。非常稀奇，当玛利亚这样奉献的时候，批评他的人是谁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犹大批评他，我们就说哇，这是个坏人，被他骂是应该的。但是你看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提到说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 然后马可福音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这个地方讲的话更加的重，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这一句话呢，吕正中译本翻得非常非常的传神，他怎么翻呢？翻成说哼啊哼啊地向他发怒，哈哈，这位吕正中弟兄翻得真是妙，好像把声音都翻出来了，表示说这个生气不是只是脸上有怒容，而且甚至是生气在背后生气的那个 murmur， 好像有一个圣经翻成 murmur， 甚至生气的声音都出来了，甚至生气的声音出来了都让耶稣听见了，以至于耶稣要出来帮玛利亚能够讲几句话。这个女人的奉献是一个奉献，是什么奉献呢？是一个竭尽所能的奉献。刚刚我已经提到过，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有一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是 Isaac Watts 所写的，就是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当我仰望奇妙十字架。这首诗歌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一节，我特别记得以前天宇长老还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很喜欢引用这一节圣经。那节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假若宇宙全归我有，尽献于主仍觉不够，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我命所有。历史历代有许多的圣徒懂得这个毫无保留的这个奉献的这个道理。有一位我们可能都听过的这位来中国的宣教士，在英国第一流的大学毕业 David Attenney， 后来到中国做宣教士，他写了一本自传，那么翻成中文名字就是全力以赴的一生。我盼望像这样子的一些例子就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能够全心单纯的能够爱神。我也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看的一本传记，就是施达德传，那个传记的这个第一页是两个建筑物，头一个建筑物施达德是剑桥七杰之一，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那个他的传记的第一页的头一面是他在英国所继承的那个大的一个房子，可能是一个几十间的一个豪宅。可是在那一页的后面是他后来一辈子，他有一段短时间在英国中国，后来去了印度，可是那个传记的后面的那一页是他在印度所住的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草房子。这就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奉献。在这边这个奉献被人怎么称呼呢？不是被不信主的人，甚至是被耶稣的门徒说何用这样枉费呢？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来这样子奉献的话，也许我们就需要不计毁誉，甚至有一些不明白的人会认为是枉费。在过去这个礼拜三，我们国语堂的祷告会由马鸿章长老访问了我们若歌出来的第一位宣教士陆能锦姐妹。陆能锦在若歌大学拿到深化的博士学位，回到台湾的中原大学去做教授，教书教了一段时间，他感觉到主的爱驱策呼召他，他愿意全职来奉献，做一个宣教士。做什么宣教师呢？他有负担去向工厂里面的工人传福音，所以加入了台湾的工业福音团契。他为着要体会工人的生活，到工厂里去做工。过去这个礼拜三他没有讲，可是我记得他曾经来教会分享过，他在流水线上面做工。大家知道流水线吧？ 就是都是工人，然后成这个材料，然后一个前这个线上经过。他说他在流水线上做工，空有一个博士学位，手呢不熟练，不如那些其他的工人巧，常常到了他那里呢就变成一个瓶颈，一开始做工的时候常常被领班骂。也许知道是这个事的人会说，何用这样枉费呢？堂堂的一个博士，满腹的学问，在大学能做教授，到流水线去做一个女工，还被一个可能高中都没毕业的领班来挨骂，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不是枉费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当玛利亚这样奉献的时候，她有没有心痛的感觉。有的时候当我们要摆上一些，当我们要奉献，当我们没有保留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心痛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枉费呢？或者认识我们的人觉得枉费呢？甚至像菲斯都在《使徒行传》第26章里面对保罗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奉献的一个表现。下面我们要再看爱的奉献的这一个价值，爱的奉献的宝贵。约翰福音12章5到6节，那么这个是犹大的评论，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那么马太福音26章第9节提到说，这香膏是可以卖许多钱，马可福音14章第5节可以卖30多两银子。30多两银子到底是多高的一个价格呢？很高的价格，原文是说是300个迪纳利，好不好？那一个迪纳利就是当时一个工人一天的薪水，所以300个迪纳利，按照当时犹太人的理解，因为安息日不能做工，那就等于是一年的工钱。好，所以一年的工钱不管是多或者是少，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价格。可是问题是说，在约翰福音在这里特别提到，不提这个30两，好像约翰福音在这里给的评价，从属灵的眼光的评价，是说一个极贵的，是极珍贵的。极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宝贵到一个地步，不能用价格来衡量的宝贵。亲爱弟兄姐妹，有许多事情，有许多我们能够拿出来的，也许价格上来讲甚至算不得什么，但是出于爱，出于没有保留，在耶稣的眼中却是极贵的。寡妇的2个小钱也许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世人会有不一样的评价，这个评价就是用价格来当作价值唯一的标准。可是在属神的眼光里面，我们的爱，我们的不保留，在神眼中看为最宝贵的，是极贵的。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偶的时候会去追剧，我听说有一个剧最近很出名，叫做《精英律师》，有人看过吗？不好意思举手，没关系，举手表示你时间太多了。 OK， 我也不是要你追剧，但是这个剧里面有一幕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这个律师他本来就是打官司，每一个官司他都赢，而且呢他这个官司接不接呢，他都有办法打赢，而且他还要看这个官司能够得到多少好处。后来他招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助理，这个年轻的助理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把他拖到一个官司的里面呢，是不见得没什么好处的，但是却是主持社会公益的。后来这个年轻的助理得罪了一个大客户，让他们丢掉一个大客户，所有其他的律师都说把他开除，跟那个大客户道歉，要把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损失太大。可是这时候这位律师 他终于慢慢的受了这个助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就说，我不晓得你们为什么当律师，我现在想起我为什么当律师，就是要主持公平，主持正义。他说，请问公平跟正义要如何来衡量呢？我看到这里，我心里面有一些感慨呀。这个编剧可能不是基督徒，演员大概很可能也不是基督徒，可是能够演得那么好，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有一些事情是宝贵的，是无价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信主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好不好？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只是用价格来衡量价值，要晓得我们全心不保留的奉献，甚至照世人的眼光来看，不值得什么，算不得什么，但是在主眼中来看，却是极贵的，因为主是看价值，不是看价值。爱的奉献的宝贵，给我们另外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好，我个人的理解是，当约翰有这样子形容的时候，他都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比方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黑暗，提到尼哥底母夜里见耶稣，他的意思不单单只是尼哥底母夜里来，而是尼哥底母其实心里里面非常的黑暗，看不出关于重生的道理。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犹大出去了要卖耶稣，然后约翰福音说那时是夜间的，不单单只是时间上的黑夜，而是说犹大不肯悔改，因着贪心进入他人生的永恒的黑暗的里面。在这里这个香气是不是有同样的意思呢？像我一开头所提到的，不单单是约翰记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起，他回忆起屋里满有膏的香气。在这里呢，这个香气要一直传到现在，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26章跟马可福音14章特别说普天下无论何处传这福音。为什么玛利亚的奉献那么样子的感动耶稣的心呢？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已经预言他要受难，他要安葬。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只有受难，只有安葬，能够成为福音吗？所以当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讲福音这个字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理解啊，就是耶稣在这里借着玛利亚的奉献，借着玛利亚所做的事情，不单单预言了他的受难，也预言了他的复活。借着他的受难，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免去了神的愤怒，免去了我们从神领受的愤怒，而且他还要从死里面复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所以耶稣在这里借着玛利亚的奉献，把福音最简单的内容启示了出来，就是耶稣为我们对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像哥林多前书15章上面所说的。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细节，也许以前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没有太注意到，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记载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这个事情的发生是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第11节。可是你看约翰福音11章第1节到第2节怎么记呢？他记到这个拉撒路，记伯大尼，然后提到玛利亚，而且玛利亚呢摆在前面，所以表示玛利亚是这个记载的重点。底下怎么说呢？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哎呀，在约翰福音11章已经记这个事， 因为约翰福音的记载好像是一个回忆式的导述性的这个记载，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有这样子的笔法，记载一样是当时的门徒不明白，比方说约翰福音第二章提到耶稣洁净圣殿，然后呢这些人就问他说，你还行什么神迹？耶稣就说，你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建立起来。别人听了说，你胡说什么呢？这个殿是40年在盖成的，你三日就要重建起来吗？约翰在那里加了一个解释，说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就明白了原来耶稣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同样在这里，约翰用导述的笔法，同样在这里，在约翰福音第11章是先宣告了伯大尼是什么地方，就是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地方。然后约翰福音12章，约翰就记载以一个亲眼目睹见证人的一个身份记载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事实，那就表示说约翰福音的作者已经知道伯大尼是什么地方，已经知道玛利亚何许人也，就是用香膏抹主的玛利亚。所以当耶稣说普天之下传这福音的人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事做个纪念，耶稣在当时给门徒的吩咐在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开始实现，一直实现到现在。所以今天我们传扬这样的一个信息。第三点我们要看的就是爱的奉献的这个预备。玛利亚所以能够做这样子的奉献，因为她是一个体贴耶稣基督心肠的人。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我相信我们都非常很熟，讲到这个非常熟啊。那么讲到呢马大侍候，然后马大因为侍候的事多心里烦乱，那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马大就不高兴了，就说主啊，你看我这样子忙你不介意吗？叫玛利亚来帮我的忙。那今天我没有时间多讲这样的一句话，在国内特别在温州的教会吧，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呢有许多姐妹会来帮忙，那么我们在座的一些人都说，哦，马大来了马大来了，那这些姐妹呢也以马大自称。我特别记得一个师母啊，她说阮老师对不起我明天我很忙，我说你忙什么，她说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当马大。好，那么当马大不是一个坏事，马大的问题不是忙，马大的问题是忙的之后呢他心里失去了服侍的喜乐，马大的问题是他忙了之后他怎么样呢，他开始做比较，他开始有抱怨。好，所以弟兄姐妹呢，我们要做很勤快的马大，但是不要做失去服侍喜乐的这一个马大。而玛利亚在这里呢，耶稣为他讲话，他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玛利亚好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特质，就是他特别体会耶稣的心。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圣经的这个 perspective pericope 放大一点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耶稣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好，约翰福音11章54节提到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已经要杀害耶稣。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甚至在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约翰福音12章的耶稣公开服侍的结论，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所以在这么样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气氛的里面，我们非常遗憾的发现是说耶稣的门徒似乎没有感觉。在下一章的 slide 特别纪念到马太福音20章的一个故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要过逾越节，要在那边受死。发生什么事情呢？西皮太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呢，来求耶稣说，将来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呢，这两个儿子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好， 我们都觉得说这个妈妈很没道理，可是呢十个门徒也一样没道理。为什么呢？最后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又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的门徒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在整个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用非常巧妙的笔法，好像慢慢堆砌一个故事，看到的就是说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少数的领袖反对他，要置他于死地。那么众人表面上有拥护，其实不明白。门徒们甚至不同心，还在争论谁伟大。可是有一位姐妹，她贴近耶稣的心，她虽然不见得晓得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她体会到说，如果我要表达对耶稣的爱，不要再迟延， This is the time， 让我抓紧机会表达对耶稣的爱。好像借这个奉献，玛利亚没有讲什么话，他对耶稣说，主啊，众人不了解你，众人让你伤心，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可以安慰你的话，但是请记得有一个人是毫无保留的，是不顾一切的，是不计代价的来爱你。弟兄姐妹，我读这个故事，我觉得甚至耶稣作为人，他的心都被感动了。甚至当这些门徒责备玛利亚，骂玛利亚的时候，连耶稣为玛利亚辩护的话都是很温柔的话，由他吧，由他吧。好，在这个爱的一个底下，好像作为人的耶稣，他的心也被融化，由他吧。他所做的是为我安葬日子存留的。玛利亚所以能够这样爱，是她体会了耶稣的心。玛利亚所以能够这样爱，她还有一个预备，我如果要用英文讲，就是 willing to be vulnerable。 有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全心爱神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可能会受伤，可能会被误会，甚至可能被论断。可是玛利亚就是这样子的奉献的。我盼望这个今天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鼓励。有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是在圣徒诗歌的381首，作这个词的人是尼托森，这个诗歌的名字就叫做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我愿意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也常常的感动我们。最后玛利亚所做的是指向耶稣。你看在约翰福音11章讲到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耶稣在那里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直接翻出来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样一位是复活是生命的主，却是心甘情愿的走向死亡。你看在约翰福音13章讲到耶稣为门徒洗脚，在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前，有一个爱主的姐妹用香膏抹耶稣的脚。我相信约翰福音这样子的记载，这样子的安排不是一个意外，让我们借着玛利亚所做的看见我们所信的主是怎样的一位。腓立比书2章5节到11节，我盼望我们所有若歌的弟兄姐妹都能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谁是这世上真正的穷人呢？就是那一位狐狸有洞，人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谁是一位原本富足却是贫穷的人呢？就是哥林多后书所告诉我们的， 你们要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玛利亚的奉献也让我们再次看出我们所爱的、我们所信的主是怎样一位。回应的诗歌，我们请安妮师母来唱《谁有一颗爱主的心，像玛利亚单纯》。第一节、第二节，请安妮来唱。好，那么然后呢，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回应，等于是作为我们的祷告。安妮在哪？啊？哦，在那里，对不起。OK， 好，就开始了。如果你现在正在寻找体贴你心的人，我们在这里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向你承认我爱你不够，但是我愿意向你求能够单纯爱你的恩典，就像当年玛利亚一样，不单单是她一次的举动，更是她一直跟随你，坐在你的脚前，请听你的声音，让我成为这样的人。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云上的弟兄姐妹，心里有这样的渴慕，要成为这样子爱你不计任何代价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